是，
武汉肺炎导致人口大量减少，大家都忽略这件事情。日本有一批人呢，用一个很奇怪指标测算过，我觉得蛮有道理的。中国大陆用盐量，
是。
是用盐量，包括工业用盐跟这家户用盐，家户用盐就吃的嘛，工业用盐就是这个生产用的嘛。他说工业用盐加家户用盐，哎，这几年大量减少，减少率到差不多20%左右，
吃盐的人变少了，
吃盐的人变少了，
是
用盐的人也减少了。
是，
所以换句话说，从这个推算，就大陆人口少，至少呢，少掉人口呢1亿来计。
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政经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国成。那中国的经济啊，大家都知道近年来大幅的下滑啊，引起外界许多的猜测，也对中国社会呢投下很多不安的因子。那官媒报道啊，这个国务院总理李强啊，在3月1号主持了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一个呢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啊行动方案。那这个李强说啊，推动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跟消费品以旧换新哈，是习近平和党中央着眼于我国高质量发展大局做出的重大决策。老实说，习近平就是党中央嘛，对不对？这个说你说习近平和党中央啊，我觉得这有点这个很刻意了哈，似乎代表着大家都知道这个经济问题，习近平是要负最大责任的。好，不过呢，不管怎么样呢，这个让人联想到过去的所谓家电下乡啊、4万亿啊这类的政策，那到底啊，这个中国呢，是不是在经济上呢，好会有大的革新跟转变？我想值得大家密切来关注。那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今天请到了这个中共问题的最权威国际关系专家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明老师来到我们节目来跟我们谈。那是不是请明老师呢先跟观众朋友问个好。
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我想啊，这个习近平啊，这个和李强呢推出了以旧换新的大规模计划，但是呢很多观察家都指出啊，中国经济啊正处于拐点，就是过去啊那个以大规模的啊固定资产、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啊的投资来拉动 GDP、增加就业啊这种旧的经济模式哈、正在崩溃。那这个3月1号呢，这个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哈、指出啊，这中国经济有8大痛点啊，不是8大亮点了、是8大痛点了。我想是不是请明老师跟我们解析一下这8大痛点到底是些什么？
我得先说明哈，这是《华尔街日报》的一篇这个文章，它不是学术文章，所以它并不是特别全面，但是啊，它的确抓到一些问题。
是，
所以这八大痛点呢，你如果从一般的观察来说呢，我觉得算是不错的了。
是，
当然不能苛求。我先这样说吧。这个八大痛点呢，你仔细看看呢，它其实 它有它的道理。当然就是说我刚刚讲的不是学术文章，
是，
所以我们不能要求太多，但它已经把那方向基本点出来了。第一个他们注意到就是房地产呢这个增长呢，这个作为拉动经济这么一个力量一个因素呢，这个引擎已经熄火了。他们讲到就是房地产占中国大陆的过去那个经济呢，就是国内经济呢占到1/4，但我们所知呢还超过它，
超过它，
因为你把上下游加起来，什么装潢了、玻璃了什么等等之类的建材吧，全部都加起来的话呢，大概到1/3甚至还多一 点，
非常高的，
非常高，非常高。换句话说，它真的是拉动经济的一个重要的火车头。那如果熄火的话，那这问题非常严重。它熄火的原因呢，当然很多了，但是他们认为啊，就这个报纸这篇文认为，大概比较关键，就2020年的时候，他不推出画出3道红线吗？
是，
这3道红线画出来之后呢，就使得这房地产的这公司呢，就不能很容易从银行借到钱，因为过去中国大陆这些房地产公司，他们基本上有一个特色，我们基本上就是借多少钱呢，然后做多少事情，也就有一个杠杆比在这里。 啊，比如一比二啊，一比三已经很了不起了。大陆常常到一比十都还有的，
是，
也就我这一块钱我做十块钱生意，然后每一家都是比大，那基本上不太存钱，然后就不断的弄现金钱，然后不断去盖抢地，然后盖，然后不断去钱滚钱，钱滚钱。所以看起来资产非常庞大，但是现金那个金链呢，那金流那个链呢比较脆弱，只要地方一断的话，那全盘就死。所以当你资金充沛的时候，这现象是看不出来的；但是资金断裂的时候，这问题就跑出来。那现在就是这样子。这是第一个。那他们当然讲到说，武汉肺炎疫情也打到房地产啦，然后所以房地产熄火了啊，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他说消费者信心不振，这观察也是对的。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用武汉肺炎嘛？
是，
它不是清零封控吗？所以三年的那个经济活动呢就非常低迷嘛，就没有什么动作。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当时这个前年年底，靠近年底的时候传出消息说啊，他们可能要解封什么的呢，台湾很多人就开始跟风，就开始炒作哦，大陆经济现在恢复了什么的，他只要报复性消费呢，他全部就回来了。
是，
我说哦。只有你中国大陆会报复性消费，英国不会，德国、法国、美国、日本都不会报复性消费。你报复性消费就回来，人家报复性消费就不回来。有这种事情，我绝不可能。当时我们还没有细想，后来解封了，
是
报复性消费呢，不到一个月过去了，大家吓一大跳，连华尔街很多公司都以为会有报复性消费，
是
就竟然没有出现。大家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子？那简单说就是没有信心了嘛。然后三年下来，你清零封控、百业萧条的时候，老百姓的储蓄花的差不多了，所以他没有这能力再去报复性消费，这第一点。第二，就算有能力，那是尖端的0.0%几的人，他能有这能力这样消费。底下90%几人，他是没有这种能力消费的，他会干什么？他的储蓄。
是，
所以有人观察到，就是年轻族群的储蓄率反而高于这些中年人以上。大陆怎么会这样？因为为什么他们被吓到了？
是，
他也不说明有工作或工作不稳定或工作这薪水比较低，他没有把握，他只好去储蓄了，所以报复性消费没有出现。那么当然这篇文章没有讲了这么多，但他们至少看见就是消费者信心不振，这点看得很准确。还有一点呢，房地产低迷导也然后一路上下来，然后这样青年失业，还有一点大家他们没有提的，中产阶级返贫。
返贫哦，不是脱贫，
不是脱贫，是返贫
啊。这个很严重。
为什么？因为我买了两三栋房子，
是
现在我生意变差了，或怎么变差了，我的现金流弱了，
是。
但是呢，不让我卖房，
是，
所以我还继续背贷款，
是。
那现在实质上我是返贫了，
是。
看起来我是有房子在这里，但是我给的贷款呢，高于我的房子价值，
是。
那这就返贫了。好，这第二个。第三呢，他们观察到的中国呢，现在变成一个通缩的这个通货紧缩的一个国家。世界各国这几年我们都很清楚，大家在奋战的对象就是通货膨胀，
是
我们也很担心通货膨胀，美国特别担心膨胀，然后一天到晚看着什么，看着消费者信心指数，看这看那什么等等，然后又看着汽油价格，然后又看食品价格，紧张的不得了。就中国大陆呢，通货紧缩，为什么呢？刚讲说消费低迷，
是，
然后投资也低迷，因为民营企业也不敢投资了，那大家都把钱留在手上，把仅有点钱留在手上的时候呢，那你的经济就很难活络起来。所以你再看到，就是如果说这个现象在持续下去的话呢，家庭原来的欠债啊，不管他是欠房贷了，或者学贷了，或者说什么车贷什么等等，他偿还力越来越弱的时候，他越来越不敢消费嘛。
是，
所以他整个就开始往下走。通常这种情况呢，我们看到别的国家，尤其在自由经济国家，通常什么呢，就政府大规模支出。或者是投资基建啊，什么盖水坝啦，盖铁路啦，盖港口啦，然后铺马路啊等等，或者是降息，
是
降息之后就逼那个钱呢，从银行就储蓄钱呢，从银行里面挤出来，再来就是政府呢扩大的货币发行啊，投入市场，然后加大信贷，但中国大陆它可以这样做，为什么不敢这样做呢？其实它有做，但效果不好。你刚刚不是提到说什么4万亿吗？对不对？
是是。
李克强那是砸4万亿下去，哎，看起来就效果就出来了。那为什么现在这次砸了这么大钱，效果不出来呢？刚刚讲的这些因素使得这些钱下去之后呢，还有一点就银行不敢放贷，这点我们等一下再说。 所以钱就下去之后呢，银行或者扣在手上，或者人家拿到之后存起来了，不敢真正去投进这个消费市场里面去，那时这钱就转不动了。好，这第三点。第四点就是债务问题。中国大陆的整体的国家债务呢，到达 GDP 的300%，就是三倍。我们说美国的整体债务已经非常高了，也就是两倍半左右。
是，
大家不要忘记，美国经济比中国大陆强很多哈。
是，
强很多情况下，它背2.5倍的债，我们叫做非常高了。一个不那么强的经济体，你背了三倍的债，那问题是非常严重的。现在就是看你什么时候报而已。好，债务呢，那他们现在只看到什么呢？他们就看到地方政府债务，
是
因为他们认为说，啊，这300%的债务地方政府占很大一块。好，那我先顺他思路讲，对，地方政府占了很大的一块。为什么占了很大一块呢？因为地方政府呢，他发行一些不正规的这些债券啊什么等等，他其他的融资方式，这些很多有时候不见得合法的。过去相对比较合法是卖地，
是
啊，地方政府可以卖地，但后来这个权限被中央收走之后呢，地方政府的财政就陷入困难。地方政府财政陷入困难了，他就搞各种各样奇奇怪的东西，比如城投嘛，城投就是东西。那城投你若付不出来的话，那就是债务嘛。所以地方政府有债务，然后房地产公司有债务，这些债务最后到哪里呢？到银行手上，到银行手上。当然，中国大陆有一些民营银行或所谓的民营银行。但大部分呢，相当比例是国有银行，民营银行，你说敢不敢接这种债务？不太敢。
是，
你说国有银行敢不敢接？理论上国有银行必须接，但是呢，国有银行为什么不敢接呢？因为它有它的政治任务，我也必须交出20%利润出来。我听说过去四大行库他们那个银行利率，它那个利润率是非常高的，啊，我听到的最高数字达到20%左右。吓死人了，
暴利啊，
那是暴利啊。我说别的国家银行没有这样的，他说他根据他的数字是这么高啊。那不管了，假设这样的话，他说我只要让利一点点的话，那可以养活，可以救得起经济。但问题确实是我没看到啊，这才是奇怪的地方。好，这是第四点。第五点，他们说人口危机呢导致劳动力减少。人口危机一个是来自于比较低的出生率，然后比较低的生育率，然后比较低的这婚育率。还有一点大家没有注意的啊，武汉肺炎，
是
武汉肺炎导致人口大量减少，大家都忽略这件事情。日本有一批人呢，用一个很奇怪指标测算过，我觉得蛮有道理的。中国大陆用盐量，
是
用盐量，包括工业用盐跟着家户用盐，家户用盐就吃的嘛，工业用盐就是这个生产用的嘛。他说工业用盐加家户用盐，哎，这几年大量减少，减少率到差不多20%。左右
是
减少1/5，你不可能突然吃的很咸或很淡，
是
不太可能，你口味不会有这么大改变。
是，
然后工业用盐也不会那么大改变，唯一能够导致这么大改变的唯一因素，
吃盐的人变少了，
吃盐的人变少了，
是
用盐的人也减少了。
是，
所以换句话说，从这个推算，就大陆人口少，至少呢少掉人口呢以亿来计。
是，
所以这样才能说明为什么前两年年底呢，官方在很低调情况下进行一次人口调查，他们说人口普查，他进行人口调查，但结果呢没有公布。所以我们认为他想摸底，想知道说人口到损失有多严重。那这一点在这个他们这个文章里面呢没有提到这点，那我们是补充的。所以换句话说，这些因素呢你这样加起来，就导致说别的不要说了，光是这五点加起来呢，已经使得中国大陆经济会导致非常大的打击。
我想啊，刚才这个明老师呢已经给我们做了非常详尽的解析了，尤其是很多人呢，啊，过去这几年呢一面倒的就是看好中国的经济，
现在还有呢
啊，现在也还有，就是这个说中国的经济多好多好，可是像刚才提到这些问题都是非常具体非常现实，而且是正在发生中的问题啊。这个属于中国内部的因素，但是我们看起来，啊，除了这个中国内部的因素之外，经济下滑，啊，跟它的外部因素，啊，可能也是有关系，啊，比如说跟欧盟啊，跟美国啦，啊，这个贸易的关系，经济的关系恶化了，啊，贸易战了，啊，这些呢是不是也加深了它内部经济的问题， 这个是不是请明老师也跟我们讲一下？
哦，那当然，因为作为一个经济大国来说呢，中国大陆对于外贸依赖是很重的嘛。
是。
那我们过去讲过，他们对外贸的依赖呢，大概现在降到33%、32%上下吧，就这么上下。那过去更高一些。作为一个大国来说，对于外贸依赖这么高呢，是有风险的。
是。
我们不是说你不能依赖外贸，我们是说你的比重过高呢是有危险。那比较浅碟型经济你没有办法，那比较大国来说，你应该内部市场内循环的，他们说应该比较重要。但是即便他们喊了这几年，你看到内循环的没有发挥它应该有的作用。
是，
当然他们也正在瞄准这个国内居民储蓄了，那听说大概少说200亿跑不掉，但怎么把这钱挖出来呢？可能刚刚你前面提到说什么家电用品什么以旧换新啊什么之类的，可能是一个方案了，不过不晓得它有多大效果。回到你的问题上来，就是它对外贸依赖呢是比较高。然后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呢也提到几个外部的因素哈，第一个就是他们提到第六点呢，就是外资撤离的问题。他们看见外资撤离从什么起算呢？因为从以大陆数字来说，98年开始，他们大体上有那个有数据嘛哈，从那时候开始，当然你每年看到呢，流进去钱比较多，流出来钱比较少。那流出来钱一部分是他们对外的投资，另外一部分就是外商或者外资或台商进去赚了钱之后，然后把那钱拿出来什么等等，一部分当然是逃钱了，就内部的这些逃钱。那不管怎么就是进去的钱多，出来钱少，换句话说，净流入比较高。那但是在现在2024年，去年2023年第三季度末的时候，大家看见呢，居然是净流出，
是
也就流出大于流入。
是，
数字当然不是特别大，是118亿美元，但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警讯。
是，
然后现在官方又说，哦，有流入多少多少，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就是，我们上回不是谈到两会吗？
是，
两会开完之后，上次我还没有讲，高盛就说我不会跟我的客户讲要进中国去。
是，
甚至说我要跟客户讲，我要出中国，
要出中国，
要离开中国，所以表示外资撤离呢，现在慢慢变成了共识。现在就是为什么外资会撤离呢？第一，外国公司呢，我们看见清空了，然后开始离场了，然后不再投资了。第二就是股票投资者跟证券投资者呢，也都离开，包含国际的，也都离开了，
也都离开，
离开中国市场。那么也就是说，大家对于中国市场这个它的光环呢，好像已经不再看好，因为过去觉得说，哇，这是一块风水宝地啊，去了那边一定会赚大钱啦，然后这个前沿角目等等，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标的。现在看起来不是这样子了，所以我记得巴菲特多年前讲过一句话嘛，说潮水退去之后，谁在裸泳就看见了。当外资开始大量撤出，因为你原来外资大量涌进去的时候，钱多得不得了的时候，你是看不见的，
是
你是看不出来是谁真有钱，谁家有钱。等到你开始外资撤离，都出去的时候呢，谁光屁股呢，就看得清楚了。那当然，我觉得就是不能太苛责了。但这篇文章没有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什么外资会撤离？除了这些因素之外呢，还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反间谍法
是。
一个是数据安全法，
是
这两者对外资造成了极大的恐慌。外资觉得说我这个营商环境呢是非常可怕的，完全不可靠的。好，再一点就是，这篇文章提到这第七点就是，他们这些国际科技大厂的这个流这离开跟这些国际贸易战跟制裁的这个问题。因为中共当然也注意到，就是贸易战打这几年之后呢，发现说国际对它制裁啦、限制各方面比较多，甚至就是说，哦，有些软体你不能用了，然后这有些晶片不准过去了，有些高科技产品不准过去，甚至高科技人才我不许说到那边去工作。那这个就对这个北京呢，就依赖这些国际科技或国际人才比较重的这些经济体来说呢，它是一个相当大打击。所以他们去寻求一些新的一些这个发展的途径，比如说投资工厂啦，投资新的这个科技啦，新兴产业啦，特别是绿色科技等等。但这样有一个问题，你大量投资结果就是你市场在哪里？
是，
你市场在哪里？ 你要么就是国内的这个市场很强，我不刚不讲说内循环嘛，你真的说国内市场很强，你国内能够吃下大部分，那不是问题。但如果说你国内吃不下，大家发现说你会产品过剩，你产量过剩的时候会怎么样？会倾销，会对外倾销。所以大家现在开始注意这点，大家注意看看新闻，这段时间欧美的这些商界呢跟金融界谈的就是万一政界也在谈这事情啊，万一中共低价倾销我们要怎么应对，
是
这个消息呢引出来了。所以大家讲说那我们要想办法要限制它，那么也就是说这等于是贸易战的就是再新一波了，就我们前面看到贸易战呢那已经是贸易战 1.0， 现在看到可能是贸易战 2.0 了。好，那么所以到最后呢这篇文章讲说除了这些之外呢，他们看见就是中国大陆有个旧的那个经济的发展的模式，那这模式现在不灵了。那什么叫旧的模式呢？他们简单的说就是靠政府支出，支出在什么地方呢？在基础建设上面。
是，
对，过去你说修公路啦，修铁路啦，然后修机场啦，修港口什么的呢，那看起来很好，拉动 GDP 是很有效。哎，可是我们看见很多省呢GDP 是拉上来了，但是经济并没有好转。比如说贵州
是
无效投资嘛，
无效投资
太多太多了，就看起来就 GDP 上升了，但是老百姓没得到好处。为什么呢？一个地方嘛养了五六条高铁，对 GDP 上来，但经济有没有好处？没有好处。为什么？台湾这么发达，经济也不过养活一条勉强叫做能赚钱的高铁。你觉得到了这些比较穷困的地方，他养两条高铁，你有没有经济价值？没有经济价值。对拉 GDP 是有帮助的。好，那么所以就是我们看到大陆经济发展到现在呢困难越来越多，但是你现在你的政策工具越来越少，然后你的选项越来越少，所以这个这篇文章我觉得没有讲得很透彻一点，就是体制的问题恐怕更重要。但是他们当然就是国际学者讲了很多，这篇文章我刚才不能苛责，但是作为一个报纸文章来说呢，讲到这八点呢已经算很厉害了。
啊，我想刚才这个苗老师已经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了，这个中国内部的问题是环环相扣啊。
是，
而且呢啊，就像李强讲的，你以旧换新你也得有钱才行啊。
对
啊，不然没有钱也是怎么有办法以旧换新呢？也是换不了的。那我想啊，这个华尔街日报呢他分析的这八点呢啊，诚然是相当的这个现实，但是呢我个人觉得有一点伪经济论啊，就是伪经济论啊，就是只讨论这经济问题啊。但是呢从刚才这个明老师的解析里头，我发现好像这个老师不是这么同意这种伪经济论的这个看法啊。那啊，不晓得我的感觉是不是正确的，还是说老师有什么别的啊经济以外造成这个中国现在这个经济问题的看法
啊？你的感觉相当正确，当然唯经济论是一个了，但我觉得背后的因素啊，当然我们会看见很多是政策导致的，
是，
也就是政治决定了经济这种走向，
是。
而为什么政治会这样决定呢？因为背后的思路呢决定，或他思想或他意识形态决定的，所以你要往前推的话，大概会推到意识形态或推到思路的方面。但是我若不推这么远的话，哈，就是稍微推稍微再进一层，比较更你刚刚说比较现实一点的话。大概华尔街讲了华尔街日报讲了八点嘛，我大概我还可以补充七点出来。
是是
啊，第一个什么？国进民退。
哎，
国进民退。尤其是2017年以后呢，国进民退的趋势变得非常明显，打马云啦、打马化腾什么的这些，表面上说是阻止他们野蛮生长的话，当然是对的。那你开头前面为什么没有恰当的法令去限制野蛮生长呢？
是
你应该很早就看见了。那比方说后面有很多问题，是第一层。第二层就是你去打野蛮生长的时候，也不应该打到国进民退啊。
是
你习近平自己在2018年就讲过，民营经济对中国的这个经济呢，有5、6、7、8、9有这几项贡献，所以合理的做法就是恰当的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而抑制国营经济嘛。
是，
换句话说，是因为国退民进嘛。
是，
所有自由经济体最要发展都是这样。台湾我经常举例叫中华电信嘛，
是
对不对？我们都经过过那个中华电信，然后开始这个民营，就是由国营转民营的过程。当时大家不是去买股票吗？要抽签抽股票吗？我没抽中，觉得很懊恼。可是那的确是一个就是民进国退的过程。那所以它这个会发展比较好，但你若说逆势而行的话，它一定会比较差，这必然的，这第一个。 第二就是武汉肺炎的冲击呢，他们还是低估了。武汉肺炎第一导致中国境内呢百业萧条，生产上不去，消费上不去，这很明显的。
是。
再来，核酸检测是无效的浪费。
是。
核酸检测，我不是说不可以做核酸检测，但如果是一个小 baby 爆出去，一天会对捅鼻子7次到8次，你觉得是不是过分了？
是。
核酸检测是要钱的，不是不要钱的。
是。
这是不是浪费？再是无效疫苗。
现在他们也是白打，
他们自己说这个国药跟科兴的疫苗不好用，自己讲的嘛。
是，
当时我们就讲，就台湾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为什么不进国药跟科兴？我们说别的药都已经要考虑了，大陆要绝对要小心。啊，结果当然很多人讲说要去打，还跑去打了一下。所以武汉肺炎的冲击，除了百业萧条，除了核酸检测无效疫苗之外，还有人口损失。
是，
我们刚刚提到了，那这是第二大点。第三点呢？打击香港，
是
2019年开始推这个送中条款，然后闹了这个一年多左右，就把香港硬生生收回来，然后破坏了一国两制。破坏一国两制已经是很严重的事情了，你把香港从一个生金蛋的金额打成丑小鸭，然后你要给他财政补助，更不要说香港原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进出口的一个中转站，你把这个地位先打了快没有了。
是，
所以我们当时预言，你要打下去，香港经济一定变差。香港经济变差之后，一定拖累大陆经济。我不敢说拖垮，但一定拖累大陆经济。这事情都已经发生了。这是我们在2019年大概7、8月份我们就讲的话。你往这边走，那没办法。这第三点，第四点，失业问题。他们当然提到了失业问题，但提得太轻了。
是，
我们都晓得大陆失业问题远比我们知道要严重很多。这个。北京不是一个大学的一个教授算出来吗？他说青年失业率大概少说46%嘛，
是
官方的21%、22%就盖牌了，
是
就不告诉你了。46就是两个人就一个失业，那现在官方宣传什么？下乡，种红薯，然后种蘑菇，
文革时代
去养猪去干什么？所以上山下乡就是变相的解决失业方法嘛，就这样子嘛。那现在最近还什么呢？台湾看这事也没看准，征兵。
对
吧，征这个说大专兵啊，是有什么有这个比较高学历的我们要征兵，一表面说法就是提高军队素质，其实核心什么？解决失业问题，这个才是核心，
这才是
解决失业问题哈。这第四点。第五点，财政问题。他们当然提到了这个债务问题，但是他们好像把这个重点摆在地方债上面，大家不要忘记中央债务情况绝对不轻于地方债。为什么这样讲呢？他滥发钞票，
是
这么多年来他滥发钞票，然后基本上还什么，现在走到了无毛印钞的地步。
是
过去印钞你说有黄金、啊、有经济实力啦、啊，有什么会有美元啦、啊、美债等等，你可以作为发钞的这些基础，现在已经走到了无毛印钞的，比方说这个通货膨胀会非常严重。那现在为什么没看见呢？因为银行不敢放钞嘛，我们刚刚讲过了嘛。
是
好，那这是第五点。第六点呢，大家忘记了军费开支。台湾现在看到，哇，他开飞机过来吓我，开军舰过来，然后说他一天制造一条军舰等等，然后他又造第二条、第三条航母，又是核子动力什么，那吹得震天价响。你不要忘记这些东西都要花钱的，
是
你真有这么多钱吗？你每天开8架、10架飞机下台湾，那个要花钱的呀。
是，
不要说那人要付薪水，那飞机的油一出去，那也是钱呢。不要以为说他撑得起。当初呢，美苏对抗时，我印象最深刻。我在美国念书，就有很多美国学者讲说，哇，这个苏联呢、啊、多么强大，苏联能干什么能干什么。后来有人一句话就顶回去说，你觉得苏联无所不能啊，他想干什么都能干成啊，他有他的这个财政的压力，有技术压力，有人才压力，有各种压力，他的压力不比咱们轻了、啊。大家不相信，大家就还在鼓吹苏联一垮在这发现说什么都不是。
是
中国大陆将来也是这样子。所以不要看现在造军舰、造飞机这些东西，请各位注意啊，它是这就是枪炮跟奶油之间的选择。你造了枪炮之后就没有奶油，换掉造了枪炮你就没有饭吃。
是，
你拿去这个打了仗了，拿去干了什么？这边就没有饭吃。你真的能够花起这钱吗？我不太相信。你还不要说很多军事演习，然后他对抗美国，他养活着庞大的军队，这些都是要花钱的，所以军费开支本身是很大的一笔开支，这些东西都要算在中央财务里面，中央债务里面。 好，这第六点，第七点是贸易战跟国际制裁。晶片的问题我们已经谈了很多了，我们也跟大家讲过，如果没有了日本、南韩、台湾跟美国的晶片跟相关的服务的话，它经济会瘫痪的。所以我一直在讲，我说你中共制裁台湾，你有本事制裁晶片看看，你每年要从台湾 去进口1000多亿的这晶片，将 占你晶片进口的1/3，你能进晶片吗？你要真进晶片我就服了你，这才叫真正的制裁，否则你玩的都是假的。那么美国什么的现在开始准备向成熟制程 去这些限制了，那比方说大家对于它的这个经济发展呢是有警惕的，那你说它能走下去吗？那最后一点，你刚刚问的说好像都是唯经济论呢或唯物质论，那有一点大概还不是，就是你跟美欧的战略关系你怎么摆正，人权问题的争执，然后对国际法的争执，对国际条约跟国际规则的争执，然后你去力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所有这东西呢大家都看在眼里面，认为说你在破坏国际秩序，所以对你的制裁跟对你的限制那自然会加重，更不要说你表露出各种各样的野心让我们大家有警惕嘛。所以你说的对了，如果说华尔街这个是比较唯经济论的话呢，那至少我们可以找到很多非经济因素呢也助长了中国大陆经济向下走的一些趋势，那么也加强这痛点。所以我倒不能说我不同意华尔街这八点，我是说我能够帮他补强吧，那可以这么说吧。
我想啊，刚才这个从明老师的解析啊，我们会看到华尔街日报提的中国经济的痛点，还有加上这个老师所补充的痛点，其实我看了这个痛点恐怕只有一个，就习近平啊，他就是最大的痛点啊。如果没有他的政策啊，不是他这么专制独裁，我看这个痛点至少减少一半以上，或许说真正的痛点是共产统治
啊。是的，
哎，这个讲其他的当然都是没有错了，但是我看这个问题的根子还是在政治体制上。所以呢我想这个李强说呢，这个消费品啦、设备啦，这个以旧换新呢、会不会这个中国大陆的老百姓想以旧换新，最该换的不是这些设备、不是这些家电呢、恐怕该换的是习近平吧，该换的是这种体制、这种脑袋吧。我看这个以旧换新啊，这个真的好不要这个到时候啊，这个一语成谶呢、这个说换新最后换的东西啊，不是中共认为大家会去换、想去换、有能力去换的东西啊，想要换别的，我看也不一定。
我觉得你的观察比较更好，你应该写一篇文章的。
是是，谢谢老师。好，那这个今天呢，我们这个请到这个明君老师呢，非常精确的给我们平息了中国经济的这个痛点，还有呢造成这些痛点的这个深层因素啊。好，我想呢，非常值得好我们来思考啊，更希望呢这个中共领导人呢、能够看到我们这一集，好，他可能看了心脏啊，这个会心跳会加快，血压会升高啊，但是呢，这真的是金玉良言呐、我想呢，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明君正老师来到我们节目，
谢谢，
非常谢谢，
谢谢。
好，那这个今天呢，我们节目就先到这边，那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支持，欢迎大家啊，这个对我们节目呢按赞、分享、订阅，按下小铃铛，给我们更多的批评指教。好，非常感谢各位，好，谢谢。但这个老人看着这其实都是人的问题嘛，
是
我不认为他们不懂这些事情，我觉得他们大概也都看得出来了，但是那就怎么办呢？
华尔街日报这样讲我有点惊讶。那你说大陆里面学者现在很多区别在讲，一个王玉凯出来讲了，李道葵也讲了，还有谁讲了，我最近看了几个经济就内部啊，张维迎讲了，
是
内部的几个经济学家出来讲了，然后易纲出来区别讲了宋朝的交趾，
是是是是，那乱印是啊，那印太多了。
对啊，
然后这个像刚才老师说到，比如说我们把那些大学生这个征来当兵啊，解决失业问题，这个其实也是宋朝用过的。
有对啊，
所以从什么这个王安石变法，就是什么什么仁宗这个太宗时期禁军38万，到英宗的时候已经150万，养一堆兵结果
四倍，
没有战力啊。
对，
都其实是解决平民就业问题。
对，你不如就以工代赈还不是更好一点。
是，然后这个这么多兵呢又不能让他们造反，所以也不能训练，所以就更多的无用之兵，但是又要花又很多钱。然后像这个 什么买什么，希望大家换新设备，这没有钱，这不是几年前的，几年前
这个东西应该是我们刚刚没有讲，就是它是一个修补的做法，它是一个肢解的做法，它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这种就是改变体制，因为我们晓得整个大陆经济我讲了很多遍了，它是一个巨大的庞氏骗局，
是
这第一个，第二就是它的剥削太厉害了，
是
上层的对下层剥削太厉害，没有国家经济发展这么久，然后底下人还贫困不堪的，
是
那唯一的理由就是剪刀差太凶，
对剥削太多，
剥削太凶，你剪刀差一厉害的时候，老百姓根本连存不下钱来嘛，你说他，你反过来讲嘛，你如果地方上没有这么多大干部去盘剥他们的话，他们生活是可以改善的。
是啊，他们那个就一个，常常很多人就发牢骚说什么一部车啊，什么各种税费
啊，是啊，
多的不得了。
对啊，
什么开个卡车啊，什么开个货卡，什么从一个省到一个省，一路就是一直收，哈，一直盘剥，哈，一直截流啊，然后这个什么辛辛苦苦把什么东西拉到哪里，结果最后结果这个收入又给截流。
那做白工嘛。
是啊，
嗯，对，
这个我觉得。政治体制的问题，
这个不出问题才有
过。还有，而且老是讲到一个，其实没有人讲到，就是人恐怕武汉肺炎的时候真的是死的太多。
啊，是，
他们是一直都说啊，我们防疫非常成功啊，这个人
绝对不要说，你光是湖北省那一年就死了一百多，就少了一百多万呢。
是啊，
你看人口数字就知道，少一百多万呢。别的我还没细看，我回家再研究一下看看。
嗯，因为他们最强调的就是说，这个美国啊，每天说啊，美国死了这么多人，世界第一。实际上，他们的死的人数可能是比美国
绝对少
的多。